自大自啊妄自尊大出来，一个是我相开始挫败了，他想撤退，所以这两种其实他的背后都是我相的执着，都是我慢的执着。我们一个人哈，在成长过程当中，越是执着在我里头，我们越需要人家爱，你不觉得吗？可是相对的，一个人如果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得过别人对他的爱护、尊敬、支持，没有人对他表示喜欢，没有人对他表示赞美的时候，这个人呢的我呢就会觉得很空虚，他就有可能要不然变成非常膨大自己，要不然就会变得他变成非常空虚的我，他变成很自卑。所以当一个人自大或者自卑的时候，都是对我的执着特别强的时候。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成长或者是在过去的因子里头，这个我的部分他受到的爱护是够的时候，这个人的我他会比较不介意别人批评他，他也比较不会自卑，也比较不会自大，因为他比较自在感。对，这样子的一个人呢，那么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到最后这样的人也比较容易解脱出来，通常很自大或者很自卑的人有时候要解脱都不那么容易。但是自卑那个人，你要有时候比自大的那个人呢还比较容易解脱。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佛里头我们有一个他力的方法，也就是你好好的啊，能够从我里头啊慢慢的啊这个慢慢的觉得自己没有我，只有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会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傲慢很强的时候，他说佛算什么，这就他就大了，这下就大了，他膨胀大到比佛还大的时候，天要塌下来的时候是他要去顶了，因为他比佛还大，他膨胀的比他还大，所以他的压力就很大。这些人通常他们也就是有比较多的困扰的一些现象会出现的。那么人际关系不好啊，会引起冲突，是因为我慢的缘故啊。我们会瞧不起别人，跟别人不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也是因为我们有我慢的缘故。我们常常因为有我慢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别人对我们的忠心的谏言，我们也就听不到真正好的话了。人家跟你讲的都是一些虚假的话了。所以净土的修行呢，它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信心决定啊，就是让你的心捧出来，让弥陀进入你的世界里头来，把你的我慢给去掉。所以信佛呢，尤其是修净土法门、念佛法门呢，就无论如何要认清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关键。我们讲哈，他力解脱是这样子说的。我过去给各位举过例子，讲这个日本的那一位庄松啊。这个庄松呢，因为他已经很后来成名了，大家都知道庄松是一个得道的一位修行的居士啊。就有一位先生呢，他是千里迢迢跑来找到庄松要跟他请教的，因为他去听过很多人说法，都没有讲到，他觉得都没有讲到对真实他认为核心的地方，所以他就找到了庄松这里来。他找到庄松的时候，庄松找到庄松的家，庄到他的门口，他一进去看到庄松呢睡在地板上，他就给他行个礼，然后告诉他他的来意，然后也告诉他他已经拜访过很多位师父，他觉得不能替他真正的开启信仰的这个最后的这一道关卡。他听完了，庄松呢 躺在那里，连动也没有动，这我不管。他说这我不管，他翻，再翻了一个身就睡着了。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他想一想，我这么老远来，哪有这么便宜就可以得到启示的呢？他就再行一个礼，跪下来，跪得很低，然后再请他启示，他还是不理他，他还是这我不管。再想一想，他就等了很久，越等越觉得不是滋味，越等越不是滋味。可是他突然间想着，那一个越等越不是滋味的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障碍我求法的东西。他自己突然间反省到这个问题，他就跪下去，然后五体投地，他是请求你开示。他不起来，不起来呢，他就跪在那里等。结果一个晚上，一直都等到天亮。等到天亮的时候，这位先生的我已经自己已经没有了。就在那个时候，双双突然间坐起来，爬起来，正襟危坐。那个人呢，也被他吓了一跳，看到他正襟危坐，马上又跪下去给他拜了。他说：“我非常敬佩你。到此刻，我看到你的我，双双已经有这种神通力了。我已经看到你的我，完全都洗涤干净了。有这样子的行者，这已经很难找了。我告诉你，就只有这一件事情，没有别的。这一件事情叫信心决定。你已经把你的我的执着都洗掉了，你真不容易啊！反而赞美他。”就这样子，等于是一次应课了。我们相信的，一个人能够把他内心世界里头那个执着的那个莫那的我，能够摆下来，啊，他真的不容易耶。你跟郑老师，我想都一样，你我常常都会碰到这种状况，嘿，就唔搭了嘞。你要想想，那个唔搭就出自于我的执着，都是出自于我慢的东西。这个我慢还有很大的问题哦。我来举一个，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听。有一个人，有一个修行的，他没有什么修行啊，几乎通通都没有修行。他自己说自己是有修行的，其实没有，他不止小气，通通干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他说他自己是修行，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什么修行，到了阎罗王那里去啊，阎罗王把他查了一下，你知道阎罗王不必查什么布置啊，这不是刚刚跟你念得很清楚吗？这个随所生所系啊，所以这个一到阎罗王那里，他就看得出来你到底你这一生里头有什么，就是自己的这个魂事嘛。他翻来翻去，就是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情，唯一的只有一件事情，他对一个乞丐做过布施施舍。他施舍他什么呢？他施舍他一条汗巾，番薯啊，一条汗巾。哎呀，这个，他说就凭着你这个对一个乞丐的这种慈悲心啊，那也总是找到。我看这个这一任的阎罗王一定是也是很慈悲的，只要找到有一点优点就可以了的。他说好，那就又凭这一点哈，找到有一点优点哈，你还是上天堂吧。你就抓着这一条哈，这个番薯哈丢过去哈，你抓着它就上天堂吧，就把一条番薯丢给他。 那他就抓了这个番薯啊，没想到握着这个番薯的时候啊，他就腾空了，就腾空了，就上来了，就往天上走了。他要往上走的时候啊，有一些乞丐看到他往上走，就抓住呢他的衣襟呢、啊，就抓住了，哎，跟着他腾空了。这一个乞丐抓着一个乞丐哈、啊，通通都腾上去了。他呢，因为很高兴。他也没有往下看，说底下一堆乞丐啊都被他渡上来了，都被他渡上，他也没有看到。可是已经到了天国之门了，他开始呢要往下看，一看，哎，这底下哈、啊、怎么一连串哈、啊，通通都是乞丐被他带到天堂来了。他很生气，他说：“这天堂是我得来的，又不是你得来的。”你凭什么东西抓一大堆上来丢下去？可是他们的手抓的衣襟抓得很紧啊，他就松开他那一条番薯，就拍跟着他上来的这一群人，结果一拍不止那些人都下去，因为他自己松掉那一条番薯，是那一条番薯把他渡上天，他是抓的那一条番薯上来的啊，他的交通工具没有了，所以他跟着一起都掉下去了。你知道他当时很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吗？我称，对不对？我很重，就是我慢的，这是我的，不是你的呢。各位，你有什么一点好的东西，记得。有的人就是宁可把它放坏了，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记得，跟别人分享吧。如果你不知道，很远的人不知道怎么分享，那么你就给你的比较亲近的人分享嘛，不要自己通通留着自己，空气嘛是生高气掉下去了，注意注意这个现象。我告诉你，我慢啊跟我见，其实这几个都会搅在一起，是分不开的啦。我再讲一个故事，你听听。有一个人，有一位女士，有一位姑娘，哇，在古代有一个姑娘，她呢跟一个她的男朋友很好，可是呢交通很不方便，隔了一条大河。这条大河哈、啊，上面都是鳄鱼为患，所以你想要走过去是不可能的。有一天他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他的男朋友重病，他很想过去照顾他，可是他没有钱可以过河，太穷了，没有钱可以过河，所以他就苦苦的要求那个渡船呢、啊，拜托你渡，让我过去嘛，帮我渡一下，我的男朋友病得很急，我要过去照顾他呀。这个渡船的这个很坏，他除非你跟我睡一晚，否则你别想过去。他后来想，为了男朋友睡一晚，到最后他也妥协了，就跟着跟他睡一晚，第二天才过去。去的时候，他男朋友已经差不多要断气了，他去照顾他。他就这个救助他，然后慢慢把他救活了，把他养好了，养到他已经健康了。你知道，那男朋友突然间问：“哎，那你是怎么过来的？你怎么有钱可以过来？”他说：“我不能跟你讲欺骗的话，我是怎么过来的。”这个男朋友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不要。”然后把他赶回去，把他赶扫出啊他的家门，他不要他。故事说完了，这叫什么？这有一个我什么？我爱真理， 真理就是这么洁净的，但是他没有看到最洁净的是他把他赶出去的那个人，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我们常常有时候执着在某些东西，我们往往把事情看不清楚，有一个我执的时候很多的事情看不清楚了。好了，一个人能够把这个我慢我执我见这东西，特别是这个我能够放下来的时候，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哦。你看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被共产党的部队这样子打，噗噗的打，他那个时候已经113岁了，这样打，可是你看看是用铁条打，打完了又把他抓了丢在地上，可是又活了，活了以后泼泼水再打，到最后他已经看到他已经没有鼻息了，只是还剩下体温，这些人跑掉了，可是隔了几天以后他又回来了。你知道回来他说，我只以为只一刹那而已，他的我完全放开了，而且不止放开，他已经完全离开，当时他已经以定功离开他，然后到弥勒那院去听了弥勒啊讲了唯心是定这样子的一个法门。所以你注意，我无我的时候修行才是真正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想想看，一个我能脱开来了以后，你过去的那些因果自然而然你就看得很清楚，他就会了了分明，他就不会绑住你，所以那也叫做解脱，那也就是解脱，他可以转世成智了，他可以解脱。所以第四个讲我爱，什么是我爱呢？我们看看吧，我们如果染着于人间的那种爱叫我爱，我们讲说若爱见处思菩提路，这是楞严经里头讲的我爱，它很黏呢。我刚刚讲的对子女的脸啊，子女有一点事情我没有把它做好，我心里面好像很愧疚，他我的子女书没有读好，好像自己没有读好一样，好像人前途都没有一样，那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爱见处，我们输掉了我们的明白的智慧的眼睛，我们输掉了。孩子书没有读好，他愿意去学一技之长有什么不好？孩子没有读大学，他读职业学校有什么不好？你只要能够支持他，他觉得他还喜欢他自己，他的情绪很稳定，他愿意去做事情能够养活自己，那他将来他还一样成家，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快快乐乐，他主动性还在，有一天说我不甘只读到高中，我现在要去读空中大学，他就读空中大学了，他要读再去考试，再回到学校去进修，也就回去学校进修了。现在你不看到政策上已经在这样的修改，希望啊再回到学校来练的人留更多的名额给回来学校练的人了。有人就讲说这样子我觉得太慢了，你为什么要那么快？你想快死吗？我看还是慢一点还不错嘛，是不是？人不是这样子想的，不要落到那个我爱的执着上面来，什么东西都是我爱，所以叫做若爱见处是菩提路。我们有时候爱什么？爱玩物丧志，爱玩物丧志啊、嗯！有的人爱玩什么珠宝，爱玩古物，爱收古董啊、嗯，爱收集各种名壶啊、嗯，爱收集各种这个古玩啊，你想想看好了，你会心思通通都会弄进去。我看过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这么讲啊，过去啊，有位修行者，他呢有一天呢、啊，他得到了一个茶壶啊， 啊，中国是讲明壶啊，茶壶啊，这个茶壶啊，很美很好。所有懂得茶壶人都说，这个茶壶是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茶壶。可是他自从得了这个茶壶以后，他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呢？他担心这个茶壶弄破了，担心这个茶壶啊遗失了，担心这个茶壶呢拿来泡了以后呢它变旧了。所以不泡可惜，要泡怕它坏，用它怕它破，不用它怕它丢。他自己发觉这不对，所以他突然间醒觉的讲，啊，原来很好的东西我爱竟然就是会摧毁我的东西。所以他把那个茶壶把它端出去，这个茶壶你们谁要泡的哈，你们拿去泡好了，来送给别人去泡。他也不愿意告诉他这个茶壶有多好，就送给人家去泡。他说哈，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平常，你们不是常常讲平常心吗？那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平常。注意啊，有爱我爱的东西是很麻烦的。你们都会爱你们自己的师父吧？你们都会啊。有人跟你讲你师父怎么样的时候，哦，你很不高兴。你有时候也会偷偷讲讲别人的师父不好，是不是？你们千万注意啊，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两位师父在某一个时代的时候，有两位很有名的修行者，这两位修行者都各化度一方，但是呢两边的这个他的学生啊，就这一边呢常常呢就传一些话讲那边的师父的不对，这一边的呢就常常讲那一边的师父的不对啊，东西都是他们生的童子来批评的，生堂呢哈来批评的，那这个话自然就会传到这边来，对不对？啊，传到这边来以后呢，那这个就跟师父讲了，就跟师父讲了，说你看，他们说师父你怎么怎么，这个师父呢听了以后呢，就默然，一句话也不讲，啊，一句话也不讲，然后。师父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敢轻慢他，因为他当得做佛。注意这句话出自哪里呀？我们以前讲过的哪一部经啊？妙法莲华经，是不是？你看我不敢轻慢于他，因为他当得做佛。他默然啊，他内心里头讲了这句话，偶尔跟弟子讲，有时候没有回答，有时候讲，因为他当得做佛，我不敢轻侮他。对方那个师父呢，弟子也会跟他学这讲这边的，说那边的师父讲你什么，他也是默然，两个人他也是一样，他说我不敢轻侮他，因为他当得做佛。这是不轻慢品啊，不轻啊，不轻慢的哈，不轻菩萨，你知道的啊，是这样子。他们是真的在修行的，所以有一位师父到来，有一天他的原籍就往生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到了极乐世界去，有一天不久，另外一个师父也到极乐世界去了，两个人见面，都到极乐世界了。现在没错吧？现在他也知道说他们讲的他。不是这个样子，那好在他没有放在心上，也不起轻慢。然后呢，这两位师父呢，他心里面想的他也都知道，他所想的他也知道，然后他们知道有一个问题了，问题发生在弟子了。所以两个人从极乐世界探头天外看，看到他们的弟子，结果发现这里有一群弟子，那里有一群，他们正面对面的互相指责的。 师父修行是够的，弟子们要深通师父修行之道，要跟师父学，但是千万不要有产生了啊我慢我爱这样子的一个执着，到这里头来你的功夫要成片就很难了。有时候我们爱面子，我们打肿脸来充胖子，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了要使自己美，所以我们弄一个叫做面具来戴，为了使自己好看就弄个面具来戴。面具呢是用化妆就可以做的，可是又怕下雨啊被看出来，所以呢就干脆做一个面具来戴。面具如果纸做的嘛，又怕万一被撕破了也不好，所以干脆就弄一个不锈钢的来做。不锈钢的又怕它被看出来，就干脆弄一个像机车骑士这样整个套起来好了。那个时候可是很重的哦，就会把自己压垮哦。所以我爱这样一个东西也很容易把一个人压垮，他会变成压力很大，变成非常的这个痛苦的一种来源。所以我们讲啊，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就是四烦恼呢就常聚了。这四烦恼只要在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有人就讲说，哎呀范仲淹不是这么说吗？对不对？哎呀金庙堂之上的时候是忧其民嘛，在江湖之远的时候就忧其金呐、啊，然后进也忧退也忧嘛，对不对？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那你是真的无我啊。如果你有我在的话，那你忧天下之忧而忧，或天下之乐而乐，也许忧你自己啦，乐也是乐你自己，是执着在自己上面来，那是烦恼会常聚的啦。看看人世间啊的生活，你看今天的这个局面，什么事情都是为选举，选举完了以后都是为自己，所以为选举为自己的，哪有不为我相的道理呢？所以今天这里面的规划，这里面的政治，这里面的建设，都是为了国家长期的需要而做的设计吗？还是我想了下一次大家为我而产生一些票投给我呢？啊，大家在投给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又为了我过去的那个票而做了一些我下一次票的伎俩呢？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私我呢？各位，选票也是佛法呀。各位，选举的时候，请你们用佛法去选，把它看清楚。当大部分的人慢慢觉察的时候，我们新的文明、新的精神才会诞生。否则的话，我们会被绑住的。这社会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相太重，我见我痴我慢我爱太重，所以这时候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不断发生，是不是？在上位的人教给我们下一代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的东西。这个政治的形态所教给人的都是这些东西。我前两天回到我家乡去，我回去呢是给我一个晚辈证婚啊，当然是吃喜酒啦。他们问我，郑老师你现在还在教育部吗？我说不，我已经辞开他了。他们觉得非常惊讶，仕途多么好，为什么要把他辞掉呢？他们很不能谅解啊。他们觉得这是为我们的乡亲争光，哎， 我会想到，哦，我还有这么大的责任要为自己的家乡的乡亲来争光呢，哦，你看这出去的有一个地位，你看是多么重要，他们讲。可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有一点点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我觉得对，我们如果教小孩子都是这样教的时候，小孩子的偶像就会很重，这个社会将来倾轧就会很厉害，不安就会很大，这个教育就不会成功的。我也就随便跟他们聊聊，其实你想想看，做什么事情都很好，不要只有几个人好的，我们认为他才好，你的孩子一样很好，他们做木工的一样是很伟大很好，一样成菩萨道，我就开始跟他们谈起来了。这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当他们很惊讶，觉得这种事情这样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我突然间脑子里头浮现了一位我们中国禅宗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大禅师，你知道他谁吗？马祖大师。马祖道一有一天也是老了以后，他回家去，回到自己家乡去，你知道家乡的人就是用这种态度来看他的，所以他后来很感触，写了一段话，这样写，他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西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其实妈祖讲的并不是说他叫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的名字，不是这问题在这里，而是说他的看法是觉得这有什么，人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是要成名，要有功名才对呀，是这样子，所以他内心有感触很深。可是我开始跟我的乡亲聊一聊以后，过一会儿我发觉他们都很欣赏啊，觉得你这样做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很有自主性，很好。哎，开始谈起来觉得很好，他们反而很支持我，我也觉得很温馨。我比马祖幸运的多了，我比马祖幸运的多了，所以我昨天好高兴。半夜呢，这个车子回来，一路上，哎呀，我觉得好高兴，我觉得这事情啊，总是德不孤必有邻啊。他们还邀我说，你干脆回来这里啦，这里定居好了，你现在既然是这样子，那就告老还乡回家里来。哎，你看，所以我心里面觉得很温馨很温暖。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啊，大家这个我的这个面子，我的执着，我贪我爱我执的东西，要慢慢的要能够松，如果没有从这个地方松脱开来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一直都是有病的，我们的教育也就无形中在这个集体的文化里头教给了一些小孩子错误的东西，小孩子觉得好像书没有读好，没有读前三志愿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小孩子好像没有读高中就觉得见不了人，好像小孩子好像读了职业学校就觉得他就好像矮人一等，这是完全错误，就是我们执着在偶像里头。我常常觉得我们应该常常去赞美，赞美那些真正帮我们做木工，把我们家里做得好好的这些人。报纸上从来没有登过说哪一个木工做得很好，帮他做一个专题，没有啊，他们只是希望要登一个有名的政治人物再给他做一个专题的报道啊，对不对？甚至于说有一些别的啊花边新闻都喜欢报道，而不愿意去报道一些正正经经啊在生活上很认真的这些人。好了，我们今天讲的莫那什，它的重点就是这个我，请注意，你要去回答一个问题，你是谁？如果因为阿弥陀佛问你你是谁，你跟他讲说我叫做正实言，阿弥陀佛说我没有问你的名字，你是谁？我会跟他讲说我是正老师啊，他又会告诉我说，那我不是问你的职业，那你是谁？我可能会跟他讲说我住木栅沟子口，我是宜兰人，他说我不是问你的籍贯跟地址，我问的是你是谁。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叫参禅，你能参透它你就了解了。好， 我们讲到这里圆满。今天因为啊，我们上次啊停了电，所以呢有20分钟足足都没有录到，我们的录音带是可以这个啊流通的，所以呢这个讲堂呢就告诉我说，老师这怎么办？我说今天再讲一次。所以这个各位呢，这一段呢得到2次的听闻的这个佛法的机会呢，那么你们应该更会啊从我那个地方啊解脱出来。今天所有来参加的通通彻底的从我相我执里头已经解出来，当然包括我在内。